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是10月26号晚上7点02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今天全美新屋销售公布9月份的年化销售数量是60.3万，那这个数字比7月份，因为7月份有拉到一个低点，就是54.3万，这都是年化的新屋销售量。那9月份比7月份的谷底拉上来了一点，但是呢，比去年8月的高峰，去年8月的高峰是103万，然后这样比起来就下降了40%。好，这是美国新屋销售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加拿大央行今天的利率决策会议。加拿大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议会被大家很关注，因为它算是有点像领头羊，就是全球央行它会跑得比较前面一点。那今天加拿大央行把政策利率从3.25升高了50个基点，升高到 3.75， 就升高两码。那比市场本一些人本来预测会升高75个基点，但后来只升了50个基点，所以比原来市场的预测会少。但是呢，加拿大央行就说呢，它已经接近了这一次历史性紧缩的尾声。但是那个央行的行长叫麦克伦，他还是强调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终点就是了。那他也表示，预估接下来的3个季度加拿大的经济会停滞，所以加拿大的升息幅度就比原来市场预测小一点点，小了一码。那从今年3月以来，加拿大央行已经升息了3.5%，这是非常大的升息幅度。对于一年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升息幅度。那另外在汇率方面，因为欧美有很多经济指数的那个表现最近公布都很不好，那这些数字出炉后呢，市场开始对于美国联准会慢慢会转为鸽派的这个期望增加，那带动了今天人民币的升值突破了7.2%。好，这是人民币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跟石油有关的一个重要新闻。从6月份以来，欧美国家呢一直在推动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做上限。那之前大家都在猜说这个上限是多少呢？那今天呢，路透社就报道说，这个上限可能是设在每一桶63块到64块，这是一个算是蛮低的价格，因为目前今天布兰特原油每桶是96块。好，所以看得出欧美国家他们还有从96到63块，还有将近30几块的这个砍的空间哦。那另外就是跟英国有关，因为英国新上任的首相苏纳克呢也发表对石油的一个政策。之前的首相就是短命的首相特拉斯呢，在上任后把英国的能源供给视为一个首要的政策，所以特拉斯把英国的开采页岩油的政策有放宽。但是现在苏纳克呢一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把特拉斯的政策又做了一个 U-turn 的大转弯。那苏纳克说呢，他要致力于限制页岩油的开采。好，这是英国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明天欧洲央行会开一个利率决策会议。那市场预计欧洲央行会升息75个基点，那同时也可能会讨论缩表的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美国在明天也会公布 GDP 的数字，这个大家都在看。接下来还有就是下个礼拜联准会还有英国央行也会进行利率决策会议，所以这些很重要的议题我们会继续为听众朋友们追踪。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就是这两天让大家都很关注的新闻，就是昨天 Google 跟 Microsoft 公布财报之后呢，今天 昨天盘后就大跌，然后今天 Microsoft 是跌了 7.7%， 那 Google 呢是跌了 9%， 超过 9%。 那昨天也有公布财报的德州仪器呢，德仪昨天盘后重挫了 6%， 但是今天今天在大盘上呢，就它拉回了一点，最后是跌了 2.6%。 那因为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财报就是不断的爆雷哦，所以使今天的大盘呢，三大指数道琼是稍微收在平盘，然后稍微收高一点点，0.01%，增加了0.01%。那 S&P 500是下跌了0.7%。那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跌的就比较重，纳斯达克跌了2%，然后费城半导体呢就跌了1.1%。那另外今天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新闻哦，也是爆雷的部分哦，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就是 Meta， 今天在财报公布后呢 ，Facebook 盘后暴跌将近20%，它是暴跌了19%吧，将近20%。那是因为它的收入连续就是两季下滑，亏损扩大，同时也是十年来首次连续四个季度的利润下滑，而且总支出增加了将近20%，那净利润的同比暴降了52%哈，这是 Facebook 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科技大厂爆雷的新闻哦。昨天 Google 就是公布财报之后呢，它不但是盘后下跌，然后同时它在就是公布这个财报的时候，他也表示他会把招聘的速度放慢，这是 Google 的部分。那同时昨天也有就是公布财报的 Microsoft， 就是今天跌了7%的这个 Microsoft， 在10月18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宣布说他要砍将近1000个工作，就是裁员将近1000个人。那除了这些大厂之外，其实之前从10月份很多大厂，包括 Intel 说要砍好几千人，然后 Oracle 就是湾区的这家 Oracle 甲骨文公司呢，也在10月中的时候也宣布说他要裁员一部分，就是在总公司的部分 Redwood 这个部分办公室。所以目前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裁员，就是这些科技大厂它除了股价跳水，然后呢同时它又伴随着有的是裁员，然后像 Google 是说它要放缓招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我特别想要做的就是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些官员从6月份开始到现在，因为联准会它一直表示说它要对抗通膨，那在对抗通膨的同时，其实不可避免的其实会打击到就业市场。那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呢，最早是派这个前纽约的联准会联准银行主席，他叫 William Dudley 啊。那 Dudley 他那时候是说他推了一些蛮激进的说法，那这个以后我们有空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就专注他如何就是谈就是对于失业率的看法。就是最近呢，他们不但是对联准会的升息提出一个目标，其实从六月份他们就开始对失业率也提出了一个目标。那这个前纽约联准银行主席呢 Dudley， 他那时候在6月1号的时候，他在 Bloomberg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提出说联准会呢必须把利率提高，然后同时呢他也设定了一个失业率的目标，他说失业率应该要提高到4%或更高。好，那时候呢联准会的官员还没有出来，都派以前联准会啊或者是前财政部长，下一个我们来看前财政部长，这个呢 Larry Summers 是前美国财政部长。那 这些都是他们，这个是他是在奥巴马的时候当财政部长。然后那时候呢联准会官员还是躲在后面，他们派了这些前官员们出来就放话，对市场放话。那 Larry Summers 呢他就说 他这个讲话就更狠了哈，他比那个 Dudley 更狠。那他说呢，我们需要把失业率连五年的失业率拉高到 5% 以上。大家知道现在的失业率是是历史新低嘛？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是说他认为呢，失业率应该要拉高到 5% 以上，才能够对抗通膨。然后呢，他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他还说in other words, 就是说我们也还需要呢两年的失业率到达 7.5%, 或者是五年这个期间之内的失业率到达 6%, 或者甚至一年呢到达 10%。 所以那时候这些金融集团们就是派出了前官员们出来对失业率喊话哈，就是但是那时候联准会官员都还没有 都还只是就是虽然集体转鹰，但是还没有对失业率说出任何具体数字。那接下来我可以因为我对这个还蛮有兴趣，所以我就观察了一下。同时呢就是联准会在6月23号的时候呢也公布说他对美国的银行呢进行压力测试。那压力测试的标准是失业率达到 10%。好，所以这是他，然后他认为美国那时候联准会的测试呢也认为美国的这些银行在失业率达到 10% 的这个压力下是过关的哈，所以他们已经有做很多的沙盘推演。那再下来呢就是鲍威尔在6月23号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他说其实他了解，就是如果联准会一直升息的话是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那昨天也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有写信给鲍威尔，那鲍威尔就是之前九月份的时候也曾经说他知道这个升息，就是他重复对就是这些国会议员的关注还有表达，就说是的，就是联准会一直升息是会对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他也表示说如果通膨下不来，其实长期来讲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也会造成更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还是联准会还是选择要先把通膨打下来。好，那最近呢联准会官员又有新的说法了，那现在联准会官员终于把底牌亮出来了，那他们底牌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说现在联准会官员的看法。我们先听一段外汇速报。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三，美元指数扩大了跌幅，在过去24小时下跌了 1.3%， 最低到达 109.66， 欧元对美元大涨150点，最高价 1.0088， 收市价 1.0078， 英镑对美元涨幅也接近150点，最高价 1.1638， 收市价 1.1626，美元对日元下跌170点，最低价 146.21， 收市价 146.33， 美元对人民币也回落到 7.17。
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好，我们再来回来看，就是联准会官员现在十月份把对于失业率他们也亮出了底牌了。那这个是十月三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这个记者呢叫做 Nick Timiraos， 他在金融圈还蛮有名，就是大家把他视为是联准会的传声筒哦。这个人挺有趣，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谈谈他。然后就是这是纽约联准分行主席 John Williams 他在10月3号接受这个华尔街日记者的报道的时候呢威廉姆斯说了几个哈，我觉得挺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呢，那时候威廉姆斯说通膨呢他认为通膨就像一个洋葱一样，那最外壳呢就是商品的价格，包括啦石油这些铜箔石啊，这些就是商品的价格必须掉下来然后这是才能够把通膨第一道防线给打下来哈，这是他认为这是洋葱的第一层皮。那他认为第二层皮呢，就是供给面的因素必须要 解决，因为之前前两年因为供给面就是通路上的问题，就是供应链的问题，所以使供给就是减少，那供给减少就价格会上升，就是供需的这个自由的这市场自由的手。那他现在这个他认为洋葱的第二层皮呢也已经解决了，目前的那个供给面呢是没有已经解决这大部分供应链的问题，其实都还不止解决，现在我们的供应面其实是库存太多哈，所以他认为这第一层皮跟第二层皮都扒掉了，就是通膨的两层皮。但是呢他认为通膨有一个很硬的核心，他说 it's not enough， 好，这个他的话也很硬啊，就说这个核心的问题呢就是通膨就是失业还没有被打下去，这就是通膨还不能下去的最核心的问题哈，这就是他的那个通膨三层洋葱理论。那他就讲出来说他认为失业率呢必须要达到 4.5%哦，那个时候10月3号那时候的失业率还是 3.7%， 但后来公布又降低了嘛。然后那时候那个威廉姆斯呢就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必须拉到 4.5% 左右才能真正把通膨打下去。好，然后这个他讲出来的时候还蛮让我意外的，因为之前呢这些联准会官员他们还是躲在那个枪林弹雨的后面，他们都派前官员啊前财政部长啊然后前就是联准分行主席出来喊话，但是现在就是联准会自己亲上火线了哈，就是派这个头号的联准分行纽约分行出来讲话。然后呢这个好，这个联准会传声筒它很重要，因为它上礼拜五又传出联准会要转鸽，所以市场开始一片那个风险偏好又开始上升哈。这个 Nick Timiraos 我们觉得他就是市场对他蛮关注，因为市场认为他是联准会的传声筒。然后上礼拜三呢其实还有一个是芝加哥联准分行主席Charles Evans， 他说呢他也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他也把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对于失业率的目标也提出来了。那他上礼拜的说法呢，他认为就是失业率要上升到 4.4% 左右。然后他说呢如果这个失业率呢能够比 5% 低的话这是很罕见，但是如果能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经济同时能够就是联准会可以同时打击通膨又能够把失业率控制在 5% 以下的话，他认为这是 unusual， 就是不常见的，但是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好，所以这是我们就来看看说究竟现在的失业率跟联准会这些 4.5 或者是更凶猛的目标究竟差多少。好，目前的失业率呢就是全美的失业率是 3.5%，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数字来看呢，目前的失业人口是500多万人。那如果照 4.5% 的这个失业率来算的话呢，失业人口会增加到740万人，那跟目前就会差160万人哦。就是说如果按照联准会这些官员们对于失业率的目标的话，如果达到了 4.5， 那么还会有160万人以上要失业。那如果照之前那个很凶猛的那个是 Larry Summers 吧，他还提到 7.5， 那还会增加，就跟现在比的话 7.5% 的失业率跟目前的 3.5 相比的话，相差的差别就是达到了650万人哦，这个数字蛮可怕的。那我可以在这边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其实这失业率的算法其实是蛮有那个很多方法在算，我先介绍一下究竟是怎么算的哈。首先呢就是美国的人口 我们看，如果哦，对，我顺便说明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想看到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些数字还有图表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看我们的节目。那你可以用财经小笼包这个名字去搜索，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好，那首先呢，我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究竟怎么算失业率的哈。首先呢，就是先看总人口，这是绿色的这条线，总人口。目前美国总人口差不多是3亿多人，然后再下一个这一条线呢，蓝色的这条线呢，这条 population 这条线呢，就是在总人口的下面这条线呢，这条线是16岁以上，没有从军，然后也没有被关在监狱里的，这个叫做 labor， 就是怎么讲 ，uninstitutional， 就是不在机构内的人口，就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人口。但是他就是扣除了16岁以下然后被关押的囚犯还有从军的人，就是这可以作为美国劳动市场的供给面的人口。然后呢，再下一条线，好，这条红色的线就是真正来计算劳动力。那它跟刚才那个16岁以上的那个人口劳动人口的差别呢，就差在其中呢不想找工作就会扣掉。所以实际上呢，而且他的计算还蛮松的，就是说你只要在他调查的一个月内还是多长时间，我具体我不太记得了哈，其实蛮容易就达到。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譬如说我股市赚很多钱，或是我就是我公司发了，然后我就不想工作了，这样的话呢就会被踢，就是我不想找工作了，那就会被剔除在劳工部计算劳动人口的这个基数上。所以这条红色线呢就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呢，美国九月份呢就是这个劳动人口，它就是用这个劳动力市场来算，就是有多少劳动人口。那基本上呢，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哈，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不会花掉了，我再倒带一下，就是人口扣掉16岁以下的就变成劳动力，但是真正算到劳动力市场的还要扣掉那些不想找工作的，才是真正美国计算劳动力的市场。然后劳动力市场呢才去计算说有多少人是有工作没工作，这样来算。好，所以目前的美国劳动就是失业率是历史新低，是 3.5，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联准会他一直很敢大刀阔斧的去做升息的动作。那我对美国劳动市场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把这个图表也叫出来看哦。我发现就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呢，就是一直都算蛮平稳，都是在目前9月份是 62% 左右。然后我发现呢，这条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白人的部分跟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是平的，就是跟着劳动参与率在起伏。然后呢，我们亚裔呢，我发现的劳动参与率是非常高的，可以看到这条浅蓝色的线就是美国的亚裔的劳动参与率，就是亚裔确实是相当勤劳的一个族群。然后再来就是比亚裔更勤劳的族群呢，或者是说就业基数很大然后的这个人口呢，就是西班牙裔的，这它是一个美国劳动参与最高的族群。那最低的呢就是非裔的人口啊，非裔的人口在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是最低的。好，接下来呢，最后我要跟大家就是介绍这个模型啊，就是一个 HOPE 的模型，这也牵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是一个反正财经人士提出的模式，就是在衰退周期呢，首先会出现房屋市场的下滑，然后再来就是公司的新订单下滑，然后再来是公司的盈利，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财报欠佳，最后呢在衰退的末期呢就会出现就是失业人口的增加。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可以用这个指标来看看目前我们究竟到达了哪一个阶段哈。好， 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为您进行更多精彩节目。